好，我们在《德萨洛里前书》之后跟各位介绍《格林多前书》。那《格林多前书》跟《后书》都是保禄所写的。那这两封书信，在保禄的作品里面，只比《罗马人书》少短，所以没办法这边跟各位读，希望各位自己能够读得熟啊。讲圣经课最大的难度在台湾。最大的难度，大家圣经不熟，而且这个要自己想办法啊，想办法给它补起来。如果说我们要这边跟刚才一样，把每封信从头到读完一遍的话，那我们这一堂课就改为这个保禄书信导读就好，不是新约导论的，不可能的，好不好？所以各位希望能够按照我们的建议啊，每天读四章。那你在上课以前，如果说你知道今天的进度的话，然后再读一下。其实我在来之前，在火车上我还自己读了一遍。就是很简单，就是不断的读，不断的读，或者说我听这个大陆有他们有出大陆教会有出这个 MP3 的这个录音档，他练得很快。我们的网站也有这个有人读的 MP3 档，那个人练得比较慢啊，就给各位看，就常常聆听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推介绍。好，我们现在开始看这个格林多前书。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基本上的这个结构是一样。先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书信的写作背景，因为这封书信比较特别，我们会加一点跟各位讲文章的结构，也会讲内容，讲这个书信整体性啊。那么文章结构跟各位看看，待会它怎么样这个写成文章的哈。然后最后是一些神学的重点。我们大概每一次跟各位都会介绍书信的背景，然后有一个简单的表格来表达这个内容，然后最后是神学主题跟重点，这三个是因素是一定有的。那其他的要看每一个书信本身的特质，我们会加上一些东西。像这个更多前书，我们加上一些关于这个它怎么样写成文章的哈，具体的事件有哪些，还有文章本身是不是一气呵成的，还是有不同的这个段落的情况，我跟各位表达。我们从头开始慢慢来哈。这个首先是这书信怎么写成的。保禄建立过非常多的教会哈，那么格林多教会是我们认识最多的啊，因为呢没有一个信仰团体像格林多这个团体一样得到保禄这么多的照顾啊，在那边住了很久啊，写那么长的信。保禄跟这个教会来往的历史呢非常长久，而且很复杂，很多冲突，很多波折，有很多情感啊。那么我们有很多机会来观察这个教会，因为呢有很多信件都跟这个格林多教会有关，那么记录了这个教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啊，信件非常多啊。我们知道不止保禄有写信，而且这个教会也写信给保禄。所以我们在第七章第一节说，论到你们信上所谈的，当然是什么，有人写信嘛，是回信。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一般的生活经验，写信一件事有来有往的啊，书信往返的，有人写人回。保禄他写的信我们当然就知道，因为保禄的写信对初期教会而言当然比较重要，也会在团体当中流通，就容易保存。那别人写给保禄的信呢，对保禄成为一个单独的收件者，他不一定会留给别人看，也不一定会这么好的收集，我们当然就流失了，这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很不奇怪。所以我们知道保禄写给格林多教会的信件啊非常多啊，大概我们现在看了格林多前书跟后书，那格林多后书好像又是由两三封信所组成的啊。那这个我们说这个就是当作一个圣经的尝试，那么知道也好，不知道不重要。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介绍，把这个信当作一封完整的信，因为在这教会的理解，这是圣神感动之下的成果啊，所以我们跟各位这样做介绍。好，那么格林多城我们先认识一下。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个整个保禄的第二次浮船旅行的过程里面，他从德萨洛尼经过贝洛亚到了雅典，然后呢来到了格林多，大概在50年左右啊。那他的路途我们都知道，那么他在雅典的时候停的时间很短啊，我们按照这个书信的记载，好像就是在众多的场所里面跟这些哲学家谈论一下，叫阿略约帕哥地方跟他们谈论一下就走了。为什么呢？福音的写法啊，中途大是不是说保禄这边没什么成就啊？看样子那些哲学家啊都自以为是啊，不愿意开放 没什么成就。当然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这陆家愿意呈现的。不过一个更具体的一个情况啊，在当时雅典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城市啊，在保罗那个时代已经是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他们把这个区域划分成阿哈亚省，阿哈亚省的首都不是雅典，是格林多。那我们这边我觉得是按照我们的推测，保罗的原则是很简单的，到大城市，到大都市，越大的都市越好。他在他有限的生命当中，要让他的福传达到最大的效果啊，要到人多地方，而且到容易跟人接触地方。格林多是阿哈亚省的首都和经济的中心，而雅典当时已经失去了重要性。好，格林多城它其实也是个老城啊，很老的城市，它在耶稣前146年就曾经毁灭了一次，然后被重建，从当然是皇帝啊 Julius 皇帝，那么他重新建在耶稣前44年，你可以知道保禄去的时候这个城才诞生还不到100年啊，大概或者100多一点点啊，这样子非常简单的这个历史。但是因为这个城市呢，它的位置在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里面，我们说有地峡啊，甚至于海峡、地峡，这非常特殊的位置，两边都是港口，所以在通商上面非常的方便，容易来。那么基本上格林多城市，它的西北边2公里就是港口，然后呢，东南方的7公里也是港口。那现在这个两个港口已经用运河可以贯穿，你想它那非常窄、非常短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好，那么两港口里面当然是就是人在这边聚集，你知道哪里有生意的机会，人就会聚在哪里，很正常的。那这人一多，大家都涌过来，这个互相成为一个循环哈，这样子。但在这个城里面，当然是有非常重要的上层社会的罗马人。啊，有这个政府的官员，有这个经商的人，那当然有什么下层的社会，从各地来的人，在这边讨生活的可能是水手啊、奴隶啊，都有的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城市啊，这各种的就业机会都有。那这个城市当然也是各种文化聚集的地方啊，人多，那么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来这边聚在一起，那自然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很正常的哈，大概像香港差不多啊。过去你知道这个香港各种，像现在台北市，现在几乎这个因为交通的关系，每一个城市都很难是一个单纯的本身的这古老文化，都是有各地文化互相影响的。但当时要造成这个情况并不容易，必须它特别的条件。那格林多是其中一个，它呢是不同的宗教聚集之处。当然包含它的祭典礼仪，有各个不同的宗教形形色色的礼仪，不同的社团都聚在一起，当然包含很多神秘的宗教仪式，不奇怪。那最后呢，我们知道保禄也来了，带来了基督信仰。那么这个教会呢，跟任何一个地方是一样的，保禄到了以后呢，他首先呢怎么样，在犹太的会堂里面宣讲。那么犹太会堂里遇到两种人，一种是犹太人，另外的是敬畏天主的人，跟各位解释过了哈，外邦人但对犹太的宗教信仰有好感，也参加聚会认识圣经，这些人称为敬畏天主的人。那么他们呢，有些人就相信了天主，有些人就没有啊。有些人呢就是非常高兴的接受的福音，有些人开始跟保禄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那么这样的冲突必然就导致分裂，相信耶稣的跟不相信耶稣的会分裂。那令我们非常惊讶的就是，那么这个团体啊很快就成功就组成了。保禄明显的他的服传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知道我们刚才在这一个中途大使读到几个名字嘛，那他们就是最早受洗的团体成员已经有了，比如克里斯伯，一个会堂的会堂长啊，你知道本来是会堂的领导者，有加约以及这个斯特法纳，在格林多前书第一章也都提到这些人。保罗说他只跟这些人赴了洗，那这团体的成长呢，感觉上是非常快速的啊，非常快速。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呢，基本上来自于这个比较中下阶层的，当然也有 啊，也有这个上层社会的人，财富以及学识都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人。那么信件的显示呢，我们可以明白啊，从信件的写法我们可以明白，那么基本上这些人是外邦人居多。保罗在写信用了很多外邦人的笔法，或者说希腊文学笔法，我们这么讲好了，非常多，不论是讨论问题的方式或者是他的表达的方式。那么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问题，因为这个大都市，那么由多元的社会所组成的都市，那所形成的小小的基督信仰团体当然也是很多元化，那么这边就会有非常不同的问题会产生。譬如说在感恩礼当中都出现问题，我们真的非常惊讶了，你知道在福音里面我们读到耶稣在最后晚餐留下这个感恩的礼仪，让门徒们时时刻刻举行，每天或每个主日为了纪念他。那这个对我们而言最感恩的一个圣事，却在这么一个新兴的教会当中很快就产生了问题，成为一个问题的来源。我们在阅读过程跟着慢慢的解释。那么当然主要是因为什么，有很多外邦宗教的影响。那外邦的宗教他们本来是多神的，那么他们的多神的理解里面怎么样，大概保禄所宣讲的耶稣基督是众多神明之一，了不起是比较高明一点而已。我们知道保罗在希腊的时候，在雅典的时候，人家说嘛，这个人好像是什么来宣讲一个新的宗教一样，他以为是众多宗教当中的一个，而不明白保罗所讲的按照保罗的理解是唯一的，这是最根本的差别。好，那么当时的基督徒呢，他们就倾向把耶稣基督看作一个什么，一个神明嘛。那我们说其实还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迷信嘛，对不对？我想我们的台湾教会这个气氛其实还是非常浓，我自己的观察还是非常浓，但我们不能去这样指责任何人，对不对？那就大家要自己去观察就好了。台湾教会的这些具体的现象，还是很多人啊在庙里面的啊无所谓玩一玩嘛，不玩一玩都不行，玩一玩不仅是对自己的信仰不坚贞不坚定，对别的信仰也不尊重，都不好，不好。好，有哪些问题呢？特殊的问题哪些？首先是对于这个圣神，我们知道保罗在第十四章谈到好多关于舌音的问题，我们的诗高本翻成这个先知之恩跟语言之恩，对不对？那个语言啊，在中途大使录里面呢讲的第一个圣神降临是个语言的奇迹，对不对？那么在保禄的书信，那个语言我们这个诗高本圣经啊，你通通可以改为舌音就好了，就简单，你能够明白为什么会听不懂啊？舌音本来就不懂嘛，对不对？你们有很多人应该有经验，对不对？有的当然有这个特恩会讲的，那你知道你可能不会没有关系，那你去参加过这个聚会，你听过别人用舌音祈祷，内容我们是听不懂的。那这个是保禄讲的舌音的问题啊。好，那么当然这个舌音呢，在初期教会一直是一个神魂超拔的现象，一个拥有圣神在他身上的特殊标记，这是真的。好，今天我们还这么相信，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怎么样去面对他，拥有这样特恩的人，以及没有这个特恩，彼此怎么相处，这是问题。有跟没有都可以同时当基督徒，都无损于天主对我们的爱，没什么差别的。我们要明白的是舌音是众多恩宠当中一个非常有外在表达的记号。不过呢，恩宠的本身是什么呢？恩宠的本身是天主自己啊，天主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领的喜，这里面全部的天主恩宠，一点也不缺。那有没有这样的表达？不会影响我所领受的恩典，这样明白吗？所以不要为了有舌音跟没舌音争个半天啊。有些人他被招选，特别在这边多做点发挥，我们感谢天主；有些人没有，我们还是感谢天主。没什么差别，好，这是舌音。在当时呢，就是不一样。有人开始因此而骄傲，今天也有人这样子，不奇怪啊。太阳之下没有新鲜的事，不要太奇怪 啊，过去有，今天也有。那我们今天人应该要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学会嘛，不要重蹈覆辙，对不对？要明白。那这个是让当时教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啊，保罗必须要纠正的东西。第二个问题是在这个宗教的个人主义里面，你看到没有？我刚刚跟各位谈过了，我们任何的社会都有这种个人主义的啊，它特别是这一些，在这边比较是那些知识或者学历、财力比较高的人，他们才能够讲，他们可以独立啊，不要跟别人来往怎么样？那保罗呢？他反对啊，很多人认为宗教生活的目的在于促成个人生活的提升。话我们经常听，对不对啊？我自己有跟他来往就好了，一样的话，一样内涵。那么好像呢，这种表达其实就已经走向了这个神秘宗教的倾向了啊，把这个圣喜圣事，把跟耶稣来往的关系看成了提升个人生命的方法而已，透过这个媒介呢得到一点神性的力量或者自己的安慰。这个保罗反对，保罗他要说啊，信仰是团体的事，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内，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的奥体，信仰的成长是全部一起结合在耶稣基督内成长。保罗所关心的，或者我们基督信仰所关心的，是建立一个能够彼此关怀、共同生活的团体。这个团体的产生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人牺牲性命，因此成为可能。耶稣没有为一个人，是为每一个人，没有例外。第三个问题是当时对于这个灵魂跟肉体的区别，当时你知道，因为在希腊的背景之下，希腊的哲学影响之下，那么开始把人分啊，去描述人的情况，分了灵魂跟肉体的情况。那么格林多教会呢，把这个犹太的社会整个人概念不清楚，他们外邦人多，分成这个灵魂跟肉体，那么就是非常深的受希腊哲学，譬如说柏拉图的观念论或者后来的二元论的影响。那么这些的误解呢，就非常深刻的表达到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到底什么是复活？今天还在问我，人家问我为什么是复活，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生命的事实。我们在列宁院里面，很多人去扫墓，对不对？明明看见那个东西埋在地里面的，或者放在罐子里面的，都已经烂掉了，它怎么活？活什么样？今天又流行海葬跟树葬，怎么去组合在一起？很巧的，我们今天或者明天这个组织就要听到关于复活的福音，好好听，好好听啊！耶稣说了，你们这些人完全不懂圣经，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复活。复活后的生命不是我们今天用今天的现在的方式来想的，不是的。当然耶稣讲的也不清楚，因为他还没有复活讲这个话，这没办法，因为复活是我们信仰内肯定的事实。我们因着耶稣的复活，因着玛利亚的整个人的升天，我们相信。那我们怎么样会知道呢？等我们复活怎么知道了？我们现在靠信仰，这是信德。信德本来就不是知道一切，本来还需要信吗？不需要信。那但是我们这个信德不是盲目的，我们有理由，因为有耶稣的复活，我们有理由。有这么多人为了等待这个复活，敢为自己的信仰做见证，甚至于失去性命吗？我们有这些见证吗？这些见证支持我们可以相信下去。那格林多教会呢，他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差别的希腊哲学的思想影响。他们认为说呢，这个可以亲见肉体，肉体反正是要烂掉的，灵魂不死就好了。所以呢，就有两个极端啊，反正肉体是烂的，没有用的。一种就是怎么样呢？纵欲啊，反正我做什么坏事情都不算我内心，我内心虔诚就好了。我的话听过好多人讲，对不对？我不忘名上没关系，我内心虔诚就好，我心里有，心中有主。我说我这六神无主，听讲这个话，我这六神无主，这根本不懂什么是主啊，真的不懂。当然我们明白，我们不就是他们主观的限制是这样子，对不对？那这是一种是纵欲，认为说我在身体上所犯的罪不影响内心。另外一个呢是绝对的禁欲啊，肉体是无用的，任何的想什么都应该禁止啊，要专心的修炼身心， 啊，这是两种，你看到没有？一个简单的共同的哲学基础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生活形态，在哲学会发生，在信仰不应该发生，也不可能。如果真的有信仰，不发生。要明白这个信仰，要明白我们的信仰，好不好？好，然后呢？好，格林多误会这个基督复临造，误会这个复活的福音所造成的困扰是肉体跟灵魂之间的差异。基本上我们要明白了哈，基督信仰比较好的是跟随犹太人的人观，整个人是完整的，整个人是天主按照他的肖像所造的，整个人是耶稣基督拯救的对象，没有例外。所以我还是跟各位建议啊，在这个月里面那么多的其实为亡者祈祷时啊，不要再说为某某的灵魂祈祷了，他肉体等待我们祈祷的，为这个人就好了，我就为亡者某某就好了，好不好？那么练习一下啊，为我们已经过世的亲朋好友，为我去世的父亲，我去某某好朋友祈祷就好了。我们慢慢练习，把我们的信仰里面正确的表达方式，我明白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讲法是非常长的传统讲来的，因为这个传统是很清楚，就是格林多教会所犯的问题。因为我们一起教会在发展的过程里面，为了要表达我们的信仰，我们借用了希腊哲学的语言，当然有很好的结果，把信仰可以解释的非常系统化，很好，但是有一些不好的结果，那我慢慢的把这个结果慢慢的更正就好了嘛，慢慢大家一起慢慢练习。我希望我不是又在狗吠火车一个人叫没人理我就好了。好，那么第四个问题是自由主义的倾向，就是很多人认为，那么在基督内，那么人就是一个自由人，因为天主拯救了我们，那么他们都说啊，这个凡事都可行，你们读的对不对？这句话读过，凡事都可行，跟这个会的最基本的口号，什么都可以做，因为在耶稣内。保罗说呢，但是呢，并不见得都有好处，啊，对不对？我们要明白哈，基督信仰千万不要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普通常识，啊，不要啊！自由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得到他的恩赐，一个新的可能性，让我们可以在爱中共同生活。这个自由不会泛滥的。刚才讲的这个人因为这个轻贱肉体，所以开始纵欲乱来，被他们这些人自以为是自由，那不是的。我们靠个普通常识想就好了，对不对？就明白。我们就讲一个例子，我们今天这个昨天的宣判啊，陈水扁总统这个宣判案，对不对？那报纸很多人评论，当然有人高兴，有人反对。有一句话是很简单，他说怎么背离什么群众的理解。那我这是一个一样，我们基督信仰是一样的，不要背离最简单的生活常识，不要啊，这是我也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努力跟每一个信仰一直分享的，不要把这个信仰想得很神圣，神圣到飘在空中，不是的，基督徒还是双脚踏在地上生活，我们没有飞起来，我们在生活，每一个现实生活的要件，我们要顾得好好的，好好的，好不好？那不要这个整天在教堂里面，教都不管，这不对的。我就举个例子，这种人是有的嘛，就他的好心我们都明白，为长期的奉献是非常好明白的哈。我说神父，你那么搞得我们那么多信服务，你们还骂我们？我说我没有骂你，我觉得怪，啊。我是觉得很奇怪，怎么可以一个人可以这样子？那除非你先生给我一个证明，说他赞成你这么做。你们拿个证明给我看看呢、啊？但我是开玩笑讲，对不对？那这是真的是一个困境啊！当然不见得是姐妹，有时候弟兄们也会一样的、啊、对不对？我就明白，我们生活不要脱离这个一般的生活的现实。好，还有一个别的问题，那么他们把这个教会福音喜讯。了解成一个什么智慧性的教导，我们知道的，我们读过对不对？犹太人寻求神迹，希腊人寻求什么智慧嘛？就在哲学里面，他们认为是只要你专心爱这个特别的一个理念就可以得救一样的啊、到最后发展到教会的哲学里面，这是成为一个绝对的唯心论，慢慢衍生出来的东西。那么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危险，那保罗怎么样呢？不，保罗说什么？我们讲的是十字架。我们 宣讲的是那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然后呢，教会很多人啊，很多人是对保禄的这个宗徒职务是误解的啊。那么他们不知道保禄是当宗徒什么意思，有人认为他是灵魂的领路人啊，就是一样给一个智慧的教导，让他们的灵魂得到一个什么成全怎么样。保禄他不是的啊。保禄他怎么认为他自己呢？保禄他认为他是怎么被定者以及那个复活者的使徒。保罗他是使徒，被这一个死亡而又复活的耶稣基督亲自召教的使徒。那么这边呢，当然是怎么样很清楚啊，我们看见一个格林多教会，那么他们所存在的一个倾向，那么这个教会怎么样，他们就是严重的问题，一直在分党分派的，因为他们其实是一直寻求不同的灵修导师的。在这个基督信仰教会建立之前，在格林多已经有这么多了。现在台湾社会不是一样吗？啊，我觉得当前这个最好玩是那个圆通法师，是不是啊？忘了什么圆，跳佛舞那个忘了名字了，一个跳佛舞，不是青海无上，是一个跳佛舞的一个啊。你们都不看这个网络的哈，对，你们都比林特夫有时间忙的。好，没有关系啊，就现在很多这些简单的人，这就很多怪招出来，他们自然会寻求一群人，自然有人跟随着啊，随便一个小的东西要讲一些什么灵性东西，就一群人跟随，非常多，包含这个青海无上师不同东西一样的。那在格林多这个社会也是非常普遍的，他们也是一样，也保禄也不过是如此而已。那自然呢，那当有别的人来，那么跟保禄讲的好像是一样，又好像有一些区别，他们开始不同的跟随。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书信有人说我是属于保禄的，有人说属于伯多禄的，有人说属于阿波罗的，还有更好像保禄说有人说我属于基督的。这是这个最根本的格林多教会里面他们本来就有的问题，当进到了基督信仰和问题还继续存在的。那保禄的信件基本上处理这些问题有没有达到效果呢？我们如果在历史的分析里面看，其实是我们要承认他的信件并没有达到他的效果啊，没有这么好的解决问题，甚至也可能产生了很大的误解。我们知道保禄在格林多教会住了一年半嘛，后来又离开了，回到他的这个当初传福音的出发地，没有讲太多的离开的原因了。保禄自己信件也没有太写，中途大书写得很简单啊，这样子啊。那么他离开以后，那么教会里面发生一些困难，保罗写了那个信，写了那一封信啊，就一封信件。那后来我们知道格林多后书，那格林多后书我们再看到信件，保罗有的时候那个情绪是非常激动的啊，有的时候含着眼泪，有的时候严厉责备人。那从这些里面教会来看，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保罗离开以后呢，教会的产生问题，可能他在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没有好好解决，他离开以后问题越来越严重，他开始用信件来希望帮忙，那他的信件好像并没有真正的说服这个信仰团体，那么越来越严重，他大概继续的有这些来往的东西。这个我们只能从这个文字来做分析，我们没办法做这个没有别的更具体的历史的资料让我们明白啊。但基本上这个猜想应该是不会错的，保禄他第一封信件并没有达到他的效果，这个对我想对每一个的神父应该是很大的安慰啊。唐骏里面出点问题没关系，保禄也不太行，保禄只是给我们一个榜样，继续努力就好了，不要灰心，永远怀着爱心继续为唐区服务，为弟兄姐妹们服务就好了。哇，是这样子啊，本来是如此，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教会类也不是天堂嘛，所以不要太惊讶好不好，那都是生活里面本来就应该要产生的情况，就不要觉得那么大，因为一般人常常说哎呀，这么还这个样子，哦，不然怎么办呢？啊，我刚好有一些不好的例子被我碰到了，那有很多好例子我们想一想也有，不是没有嘛，对不对？你就不讲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怎么样跟着好例子学习就好了，很简单嘛，这办怎么办？生活就这么简单，一样，我说普通常识而已，对不对？生活是如此，一定要去找那些坏的例子，那跟自己过不去。好，什么时候写的信呢？那么基本上我们想是在54年的春天，在厄弗所，保禄在第三次的浮船旅行的时候，那么他写的这封信。 好，那么基本上我觉得这些背景资料也就够了。那这些这个年代啊、地点对我而言真的不是那么重要，就不用太管它。就是各位稍微大概知道一下这个信里面所讨论的内容，那么那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厄弗所跟这个格林多，因为都是两个大城市，都靠海，都靠海，所以以前那个海运也很容易来往。那么走陆路，因为都在这个罗马当初所建的这个官道上面，所以也可以走，所以没问题。他们两个地方的联系很方便，那么信件当然也是可以送达。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今天来看当然是我们觉得跟过去比呢，今天是更方便多了哈。那么厄弗所今天也还是一个城市啊，当然有一个废墟，有一个新的城市，有港口啊，可以坐船一直到这个帕特摩岛，就是一般我们说这个末世录写作的地点啊。帕特那个岛可以坐船，大概相隔4到5个小时的这个船期。好，我们看文章啊，这个信怎么样写的？保罗的书信，我们刚读过这个德萨诺里前书，对不对？我们看到这封信是非常的完整，环环相扣啊，非常美的一封信啊，就是那么结构严谨。那么格林多前书当然是他众多书信当中结构最松散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讨论很多具体的问题，他出的问题十分的多元。他处理好多问题，因此呢，他只是把这些问题呢用不同的连接词连接在一起而已。那这些问题跟问题之间本身没有一个直接的一致的连贯性，因此他从一个主题跳到另外一个主题，有时候好像就是很跳跃，会让你很突兀，这没有关系。譬如他说，保罗说，论到你们上一封信写的，他就换主题了。很简单，他为什么换的？但就是很多事情要处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慢慢的解决下来而已。我基本上还是可以分一些差别啊。那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到第一章到第十章的结尾了，第十章第一节，基本上保罗是被动的答复问题啊，可能有人提问题啊，或者有人传来问题，或者用信件，或者用口头传过来。我们知道保罗从这个一个叫做黑洛伊的家庭里面，黑洛厄家庭听到什么说教会分裂了嘛，对不对？那传过来，你知道这个廖北亚保罗他就有了，不奇怪的哈，到处都有。那保罗就答复，就是被动的答复问题。那么从十一章第二节以后呢，他大概是主动的，他回应他所观察到的问题。大家可以分这个主动那么跟被动的区别。那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就是没有跟各位做什么特表格。那各位如果什么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听我们在诗高的网站里面关于这格林多前书导读，我们曾经在这边跟各位导读了整本书嘛，对不对？非常多的细节，那大家在那边慢慢看就好了。如果你现在把圣经稍微跟我快的翻阅一下，跟各位讲一下，那第一章一到三节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候语啊，就是一样的写信人跟这个收信人还有问候语。然后呢，第四节到第九节是一个引言感恩啊，在感恩当中他开始这封信。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四章的21节谈第一个问题，教会分裂啊，教会分裂。然后呢，分裂的原因呢，大概是很多人错误的追求智慧啊，希腊人寻求智慧。然后第五章那么谈的什么是伦理道德的问题啊，在性生活上面他们非常的随便。第六章一到十一节谈到基督徒之间有了问题，有了争执该怎么处理啊。然后呢，第六章的12到20节又谈到这个伦理的问题，好像是跟第五章有点重复啊，这是让后来的研究者觉得很奇怪。大概是在不同的信件里面谈的问题被他收集在同一封信里面了啊，本来很奇怪为什么一个人相同主题分两边来谈啊，所以我感觉上这个内容差不太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插一段话说这个基督徒有了争执该怎么样处理啊。好，第七章呢谈论婚姻的问题，各种情况啊，基督徒跟基督徒结婚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这个爸爸要嫁女儿怎么办，订了婚的人怎么样啊，不同的问题都要谈。那寡妇该怎么样好好的生活。第八章到第十章就谈到这个祭肉的问题，基督徒团体举行感恩礼的问题。好，那么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有很多小问题啊，譬如说妇女们在教会该怎么样， 那举行感恩礼呢该怎么样，那么神恩该怎么样好好的运用啊？然后呢，耶稣基督的奥体才是我们理解教会的最根本的一个图像啊。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奥体，然后呢，神恩有很多种，但是是一样的，没什么高下的分别，都是为了服务教会的啊，服务整个基督奥体的。那么要分的话，那最高的是爱啊，爱第十三章谈到爱，对不对？爱是含忍的等等的。然后呢，礼仪中呢，在举行感恩礼，信仰团体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要知道先知之恩最重要，远远超过舌音之恩。我们圣经是讲语言之恩，我讲舌音，你会明白为什么会远远超过。因为先知之恩是代天主讲话的神恩，就叫类似我们譬如在弥撒里面神父的宣讲啊，先知之恩代天主讲话，每个人都可以借此而明白天主的旨意。舌音是个人向神祈祷，是属于个人私密的，对于这个信仰团体帮助不大。就在团体聚会时，那么要为了团体的共同的好处，那么先知之恩当然就是最重要啊，很简单的。十五章谈论这个复活的问题啊，有人开始反对了，肉体不会复活的，保罗说会，我们要相信啊。第十六章是最后的结尾，一些具体的事件要谈啊，这是你看到我们这么简单的讲一下，你明白这个内容是非常多元，谈很多不同的问题，因此呢，让大家开始产生的是。一个质疑，到底信件是不是同时写出来的，有没有它的一致性，内在逻辑合不合乎。那么我们举一些冲突的例子啊。那首先是第一章的十到十七节，我们知道第一章十到十七节谈论分裂，保罗骂得要命，很气，对不对？你们说有什么属保罗的，属阿波罗，属伯多禄，属基督的，难道基督被分裂了吗？很凶。但是呢，第十一章十九节保罗有另外一句话说，你们中间呢，分党分派原来是免不了的，还有好处呢，怎么样呢？为了叫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从中间显出来，有什么意思啊？好像不同的态度，对不对？那我们说这两句话出现在同一封信里面，让人觉得奇怪。好，让你讲。好，这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啊，他一会儿第八章开始，一会儿呢谈祭肉啊，祭神的肉，一会儿谈这个吃的饭，我想吃拜拜了啊，吃拜拜问题。好像那个问题是让别人离不清他到底在谈什么啊，同时在谈啊。然后最后是我刚刚讲过伦理问题，第五章谈了一次，第六章又谈了一次。当有人说，因此人们觉得这个信可能不是保罗在同时写下来的。不过我们可以另外的理解的方式哈，因为这是一个信件啊，信件呢有一个特质，常常会因为写信人的情绪啊，会影响到他在语法上的，在表达上面哈，会受到一些来不及妥当的处理。那么这边是怎么样呢？他面临很多问题，有时候气急败坏。有时候他想到就写，就是我们说这个信手拈来了哈，随手就挥毫出来的，想到什么写什么，这是可能的啊。然后因为那么急迫，他写完就记了啊，没有像我们今天考完试还检查一遍，对不对？没的东西了。今天我们在电脑打字，因为注音符号的关系，检查三遍还不够，不是吗？那保罗以前他没办法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可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理解的方式哈。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原则上跟大家说了，我们指出这一些学者们所看出的困难，但是原则上我们还是要保留现在这一封信。我们跟各位做介绍，保持它是完整的哈。但是不过我们说有些问题啊，真的是很麻烦的。第十四章跟第十一章的问题，因为呢。第十四章他谈的是大家都关心，我们读一下，这个妇女同胞一定很关心的哈，我们看一下第十四章三十三节，他说妇女们在集会中应当缄默，三十四节了哈，妇女们在集会中应当缄默，她们不准发言，只该服从。正如法律上说的，她们如果愿意学什么， 可以在家里面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在集会中发言为女人是不体面的。各位弟兄，在教会里面好好学啊，回去太太要跟你学习的，好不好？好，我们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是很关键，很多人读得不仔细，就开始发脾气了，那很糟糕的啊。其实这妇女们很重要的，第十一章第二节开始，我称赞你们在一切事上纪念我，并且照我所传授给你们的持守了那些传授，但是我愿意你们知道，男人的头是基督，女人的头是男人，基督的头是天主。好，凡是男人祈祷或说先知话，若蒙着头是羞辱自己的头，但是凡女人祈祷或说先知话，若不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他跟那剃了头发的完全一样。好，这句话你要注意到啊，他只规定女人戴上头巾，但是没有禁止女人讲话，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大家妇女同胞们把这个东西看出来啊，对你们最大的保护，对不对？回去可以跟先生说，你懂错了，我自己也听见了。好，你明白哈？这两句话，十四章三十四节跟十一章的第三、第四节，真的没办法融合啊，这个冲突性是没办法的。怎么办？我们就是说，哎呀，这个没关系了哈，这个。最简单的解释啊，最简单的解释，十四章那一个对于妇女那么严格的讲法，我们比较整个保罗还有别的书信一起讲法里面，整个比较起来，比较不像是保罗一般会出现的态度。那么我们只能够猜了，可能是后人加进去的啊，后人在抄写时就加进去。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这个讲法了，最简单的。不过呢，我说也可以很简单的，保罗就是写到后面的时候忘掉了，忘他前面讲的那句话，忘掉了。对，好，这个只是给我当做一个简单的笑话听听就好，因为我们这边啊不是研究圣经学啊，我的目的不是跟各位讲圣经学，跟各位讲怎么样从圣经里面得到我们信仰的宝贝啊，这是我的目的，所以这个不重要，就算就过去。我跟各位讲呢，我们这边是有点点的学术味道，但是不要深入啊，这样子，各位不要为这些发脑筋，你实在很有兴趣没关系，那就来到我们台北来上课就好了。好，这是关于这个整体性我们要跟各位讲的问题。那么最后我们跟各位讲这个神学的问题了，几个小问题啊，这样子。就是我把这个书信一样基本的假设，各位已经读过圣经了，读过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这边讲什么东西。那这个教会呢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透过这封书信啊，我们可以看见保禄他这个人真的是团体的领导者，也是牧人。他这边有非常高度的神学性的教导，那么这个神学的肯定呢却并不是保禄的目的。保禄他不是要跟这些人讲神学的啊，他的目的呢怎么样，还是怎么针对团体生活能够仔细啊，帮助团体生活具体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给他们答复该怎么样好好的生活。只是保罗在面对那些具体的问题时，他不会停在问题的表面上，他总是要指到问题的核心，他总是给人为什么我们这么生活的理由。当然什么，我们救恩的喜讯是一切的理由，一切的根据，那非常关键的。我们看具体的问题，第一个关于这个吃祭肉，我们知道第八章开始啊，那么就有人开始问了哈，能不能够吃这个祭过神的肉？这个问题呢，大概基本上来自于这个教会当中有一些人是说领导圈子，我们说上层的人好了，在社会地位上也高的人，那他们自以为有知识，他们读过书的，他们听了保禄一讲呢，我们基督徒自由的相信耶稣就好了，别的神都不是神。那既然别的神都不是神，那个肉就没问题了。吃吧，对，不吃多可惜，不是吗？因为以前的社会里面吃肉是非常难得的，我们今天怕，对不对？我们今天怕，对不对？ 那么以前呢，只有在重大的宗教庆典里面，或者是真正的环境非常好的特好的人，才有可能有机会吃肉啊。那么这个银神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大家分到一点肉吃。那有些人因为怕他过去的宗教体验啊，觉得这个肉是祭邪神的，祭什么他们神明，他现在好像背叛那个神一样。在这样的宗教的紧张跟模糊当中，那么他们认为说他们可以吃，他们不能吃。好，有的人敢吃，有的人不敢吃。那么这些认为可以吃的人呢，开始问宝禄啊，那么希望呢得到宝禄的支持跟认同啊。他们认为说，外邦人在宗教祭祀当中所宰杀的肉品呢，不会伤害基督徒的信仰，因为根据我们的信仰，外邦的神明根本不存在。好，这是领导阶层的想法。然后呢，有一群弱小者啊，他们呢是比较是中下阶层，他们有点疑虑，他们没怎么读太多书，他们呢是什么刚刚皈依的基督徒，他们已经拜惯了邪神啊，在过去的生活的传统当中已经习惯了，他们会以为他们所吃的还是祭邪神的肉。他们很内心紧张害怕，就是在这个不能够清楚分辨信仰时，他感到犹豫害怕，怕被处罚。那么当有一些什么，有一些可能是什么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当然就更不得了，对不对？他们根本就不敢吃这些肉，因为很多外邦人在祭拜宗教神明的时候，猪肉也会出现的啊，犹太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啊，等等的。好，保禄怎么样？保罗的意见很简单，基本上他同意上层社会的想法啊，有知识人的确神只有一个，真神只有一个，那些外邦神明啊并不是真正的神，这并没有所谓祭过邪神的肉。不过他更说啊，在这一个问题的背后并不仅是吃肉而已啊，而是过度的个人主义。什么意思呢？因为信仰团体里面有人是因此会被这一些大人物影响，让他们更恐慌。我那些所谓的一些弱小者，保禄呢就给一个另外的一个思考，给了一个教导。他说，团体中的弟兄姐妹般的生活态度啊，比去强调正确的神学领悟更重要。并没有否认这些人的神学领悟不对，没有否认，他只说，那么但是为了这些弱小者的好处，最好是不要吃，你们就牺牲一点嘛，有什么关系呢？出于爱，很简单啊，这个很简单啊，但是我们在大家，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到今天还是每一个信仰团体最大的问题来源之一，对不对？都以为自以为对，很多人自以为是，他也真的是，他真的对，于得理就不饶人了，是吧？那就不是基督徒的态度了。没有人否认在客观上讲的对，没有人否认，但是在真理维持之下，还可以有很多爱德的表达。所以呢，很简单，保禄说要体谅团体中弱小者的良心，要放弃吃肉吧，算了吧。保禄说叫他们不要吃祭肉，那他保禄怎么样？保禄光是这样教导，好像是觉得不够意思，对不对？那么他说我呢，如果我碰到情况，我就根本连肉都不吃了，我吃素。保禄不得了，所以保禄他继续的发挥，他继续发挥怎么样？他宁愿怎么？为了这个团体，为了做见证，他就吃素算了。那吃素只是个简单的引子，要怎么？他说，我其实为信仰团体所做的牺牲远大过这个。怎么说呢？他放弃一切当耶稣基督的使徒本来应该享有的权利。我们刚才在那个德太的前书也读到，对不对？基督的使徒有他的权利嘛，对不对？本来应该被你们供养的，连这个也放弃，保禄我自己亲手劳作，这是保禄啊。所以保禄他并不是讲讲而已啊，他自己也真正成为他模范。刚才我说了，对，他不只是个神学家，他是牧者， 真正关心他的信仰团体的牧者，就是他非常强调的指出了啊，他自己呢成为榜样。那么他所强调什么是基督徒团体合一的重要，要为了主的宴席呢而牺牲。最后的关键是怎么样？我们在主的宴席里面要聚在一起，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成了我们的饮食啊，因为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饮食，在感恩礼当中，我们因着领受着同一个饼，因为喝这个同一个爵，我们成了耶稣基督的奥体，我们自然就必须互相关怀，互相体谅了。所以信仰团体的每一个人都有义务为主的宴席而奉献。那能够奉献什么呢？原则上是无止境的，按你能够奉献多少就奉献多少，原则上按照个人的能力。那这边当然是很简单，在这个例子里面呢，就是让这一些自以为有知识的人，你就忍忍嘛，忍忍好了，少吃点肉不会怎么样的啊。这些人也有能力在别的机会吃肉的，没有问题的。你知道那一群弱小者啊，他们通常是他们唯一的吃肉的机会，他们已经不敢吃了，但别的他们完全大概没有机会吃肉了。那这一群上层社会的还争什么呢？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基本的教导。那么特别就是说，参加外邦人祭神的这个宴席呢，会让这一些自以为有知识的人伤害那些弱小者的良心。那么今天教会的引申就是说，不要立下不好的榜样。像我们团体里面有一些人哈，就是像有一些朋友，一些在长区里面，那他们的婚姻呢，没有什么太妥当的办好。那么结婚的话，平常我是不参加婚礼的，婚宴我也不去，我请他原谅我，说我不能够去，因为我的身份不让我去，我不能够明明知道这个婚姻不恰当，然后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让很多人以为这个是神父觉得是没问题的。当然我们不能去指责任何人，对不对？你的选择不会，但是我跟他说的场合我要避免。我是一个例子，就是你大家明白，就是我们说你在任何单位时间，你在公司当老板，你在学校当老师的，好，就基本上的生活，我们彼此都有一些相互的影响，是必然的嘛。那我们就要小心的，不要成为这个恶表啊，不要成为让别人跌倒的原因，因为我们的错误的这个行动让别人懂错了。啊，这个要特别的小心，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第一个，保罗说，保罗他怎么样？保罗叫他们不要吃肉，保罗比他们更极端了。我就是，保罗叫他们不要吃祭神的肉，他自己连肉都不吃。那最后他说，我放弃一切当基督徒中途的权利，不得了的。如果你读这封信，你读这个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放在一起读啊，真的要感动流泪的，这是牧人。牧人，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谈到这个问题。那接着是复活的问题啊。那么关于死人的复活呢，保禄呢当然是非常的强调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相信耶稣基督死亡跟复活。所以呢他说，这个是我们基本上的信仰的关键。那么谁如果否认复活的信仰，那么最根本就否认耶稣复活了。因为我们的复活的信仰建立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死亡跟复活了。那么严重是非常严重的。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信仰就是假的，那我们全部都还活在罪恶当中，我们是一个假信仰，不得了的。你可以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他一直要帮助信仰团体明白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即使我们不太明白到底什么是死人复活。保罗写的第十五章讲了好多，好像种子种下去长起来也不一样，这个象征的讲法，对不对？的确一个种子死了烂了，然后长出来的东西不得了啊。那这个是一个象征的方式，让我们去明白现在这个生命跟最后那个复活的生命完全不能比拟，完全不能比较。但是到底复活生命是怎么样呢，并没有讲出来，我们还是在雾里看花啊！我们在信仰当中期待，我们没有别的路，很简单的。 我想我今天跟各位介绍到这个地方好不好，我们下一次从因为下一讲那个谈到教会论比较长就没办法讲得完，我们下一次继续从这个格林多前书的这个神学的主题里然后进到这个格林多后书，如果可能也会进到这个加拉达人书，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不会把这个书切割的那么好，每一封信刚好是一堂课结束啊，可能会同一堂课的这个交接时会跨上几封信件，那请各位帮忙，因为这时间上的限制，这个是不得已的情况。那今天谢谢各位，天主保佑。